那个时候，老居士大概是69岁。那么这段话我简单跟大家介绍到此地，然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看这篇文了，看《了凡四训》的文。那么这个书在近代啊印的很多，版本也很多，我们不必查哪一个版本、哪一页、哪一行啊，诸位注意这个经文就行了。他这个文呢一共分为4篇。第一篇呢立命之学。立命的意思说明人有没有命运，肯定是有啊。你嘴里很强很硬的不相信。你暗中还去找人看相，还去找算命先生给你算命，由此可知，对这个事情纵然不能肯定啊，依旧是半信半疑。那你要来问我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命运是决定有。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。命运决定由什么人主宰的呢？自己主宰的。自己主宰命运呢，自己当然改造命运。这个是立命之学的原理呀。我们一定呢要懂。文字第一段，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谢业意以成名啊，而复素心也。这是了凡先生追溯他童年，他的父亲过世得很早，母亲劝导他不要去念书了，古时候念书目的是考取功名呢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从政，为社会大众服务，这是好事情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天分，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尤其是了凡先生家境并不富裕，所以他的父亲呢曾经有意思希望这个小孩啊能够学医，人能有技术谋生呢，自己在物质生活上就不会有缺乏了，所以说学医呢，也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养活自己。如果这个医道精明，成为一代名医，也可以说这是大善之事。在宋朝，有一位明宰相范仲淹，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伟人。我们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，他也是童年的时候也遇到一个看相算命的他去问这个老先生，他说你给我看看相， 看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。这个看相的人就笑他了，啊，你这个些年纪轻轻的，啊，过分的自负了，啊，然后他就把话题一转，他说：“那你再给我看看，我能不能做医生？”这个看相的先生觉得很奇怪，从宰相一下调到的时候做医生，他又问他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啊，范仲淹先生说啊。他说唯有宰相跟医生能够救人呐、啊。这个相面先生送他一句话，你有这种心呢、啊、真宰相也。啊，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。啊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从小立志啊，是以救天下为己任。啊，所以他一生能够好学，能够奋发，能够努力，啊，目标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帮助社会、帮助国家、帮助世人离苦得乐。那么，从这个历史的故事，我们就能体会到，过去人读书，就读书志在圣贤。啊，什么叫圣？啊，圣这个字的定义是明了的意思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对于因果的道理通达明了啊。这样的人就称为圣人，在佛门里面呢，就称之为佛陀，称之为菩萨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是人，他不是神呐、啊，他不是仙呐、啊。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是个明白人。啊，佛、菩萨、圣人、贤人。可以说是个明白人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凡夫呢，凡夫是个糊涂人，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不清楚不明了啊，啊，这称之为凡夫啊，啊，佛跟众生的差别就在此地，啊，所以佛劝导众生要学做佛，学做佛，那用现代话就学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，意思就在此地。那么接着他说后啊，欲在慈云寺遇一老者，修然为貌，飘飘若仙，与礼尽止。啊，这就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，这一年他是15岁，啊，是公元1549年，那么由此可知他的父亲呢死的确实是很早，啊，母亲劝他学医，我们想想15岁那是学做学徒啊，啊，他是跟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药铺里头啊做学徒，啊，15岁呀遇到孔先生，啊，他的文字写得非常之美，啊，慈云寺我们也要介绍一下。这个寺到底在哪个地方没有办法考察了，啊，佛家的道场用这个名称的很多，我们在台湾台中有慈云寺，在美国有慈云寺， 在纽西兰有慈云寺，可见得用这个名称的人很多。那么首先呢，什么叫做寺？我们要把这个名词术语多少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。寺是古代朝廷的宫廷里面办事的机关，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，我们今天讲啊，一级单位，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一级单位，称为寺。寺的意思呢，永久设立的，不是临时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能更改。你像这个皇帝建国的时候建立这个机构。一直到他不论传多少代，这个机构不可以更改，永久设立的称之为寺。你像这个宰相底下一级单位称为部，部有的时候还可以改，可以改名字改名称，寺不能改。寺的长官称为卿。所以皇帝下面有九个办事情的机关，一级单位都称之为寺。寺的长官称卿，古时候叫公卿呐。三公九卿，那个公三公啊，就等于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资政，皇帝的顾问，那个地位非常崇高，但是寺呢？是他底下办事执行的一个机构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设立办事的机构也称为寺。你们就想想，当时帝王对于佛教教育是多么的尊重。跟皇帝下面办事机构同等的称呼。但是这个寺的这个主持人呢，不叫卿，叫方丈，叫住持，所以方丈住持的地位等于这个公卿的地位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那么佛的寺建立之后，他办什么事情？在那个时代。主要的工作是翻译经典，就像现在的这个国家殡仪馆一样，是国家来主办的，将梵文的经典翻成中文。那么第二桩大事呢，就是讲解教学，所以它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啊，这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。它是教育，是佛陀的教育，所以中国从后汉以后，这个教育就两个这个主导了，一个是佛教育，一个是儒家教育，儒家是以孔孟为主导，由礼仪部、尚书来推动，从前这个六个部。礼仪部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，礼仪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，来负责推动儒家的教育，而佛陀的教育呢，直接为皇帝他自己亲自来推动，所以佛教的影响在中国对民间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儒家，道理非常明显嘛。人民对皇帝尊重啊，上行下效啊。 啊，儒家这个教学毕竟是礼部尚书在主持的，宰相在负责的。啊，他的声望地位当然比不上皇上，这是皇上来推动的，皇上来主持的。啊，所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寺院林立。啊，出家人来主持这个教学的工作，啊，所以称之为法师啊，啊，师就是老师啊，啊，遵照佛陀的理论教学方法，啊，自己这样修行成为法师，以这个方法教化众生也成为法师，法师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名词意思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佛教教学要是用现代外国人的说法，就是多元文化的教育。啊，什么叫多元文化呢？它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有教无类呀，它是平等的教学。只要你肯来学，没有不认真的教导的，啊，而且呢都是义务的，啊，绝对没有讲报酬，啊，这个不但在佛家，从前儒家教学也如此，学生对老师的供养，那是一个礼节，是随分的，啊，绝对没有勉强。你的家庭环境好，你对老师供养可以丰富一点，多一点。家庭环境不好，啊，上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，啊，跟老师送一点肉干就作为礼物，啊，那个肉干也就是一斤两斤啊，啊，就等于像是我孝敬老师，报答老师，老师对这个报酬不在乎。啊，全是义务的，甚至于很贫苦的学生，老师还要供借他的生活费用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啊，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。啊，诸位要读古礼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现在人都不念这些东西了，也都不谈这些东西了。这是个很可悲的现象。在古礼里面，啊，我们父母过世，我们守丧三年了；老师过世，心丧三年，只是不穿孝服而已。啊，所以把老师跟父母看成同等。父母生我的生命啊，老师生我的慧命啊，啊，这一个人两条命啊，一个生命，一个慧命。慧命得自于老师，恩德非常之大。啊，慈云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术语，慈是爱。云是代表无心，啊，说无心大家不好懂，说无私，啊，没有私心的这种大爱，真诚的爱心，亲近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，啊，爱护一切众生，慈云是比喻这个意思，比喻佛陀的教诲，比喻佛教的教学。啊，那么在此地顺便把这个佛的四之来源，啊，名称的意义，啊，给诸位做个简略的介绍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。 但是现在的佛教寺院变质了。从前寺院都是教学的场所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，古代学校少，学校都是公立的，大多数读书人到哪里去读书呢？到佛教寺院。佛教寺院的藏经楼就是现在的图书馆，不仅是佛教典籍，它收集的非常广泛，在中国过去所谓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典籍都收藏，内容非常丰富。出家人都是有学有修的学者，所以住在寺院里可以利用他的藏书，也可以向出家人请教，这在中国历史上诸位都能够看到的，读书人都借寺庙啊。那么他在这个慈云寺遇到了这位道长，这位孔道长，看到孔道长道貌岸然，很难得了，他才15岁呀，他看到之后对老人呢就能够生恭敬心。人能不能成就，就在这些地方看呐。一分恭敬，你就有一分成就。10分恭敬呢，你就有10分成就。这个孔道长跟了凡先生，他才15岁呀，小朋友啊，头一次见面，怎么就把他看中了，要把他自己所学的传授给他？他难道没有看到其他人吗？他看到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说要传给他呢？跟他有缘呢？看他有10分恭敬心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如果遇到善知识没有恭敬心，他看到笑笑点点的，你的缘不在我这里，你在别的地方。所以本身呢要具足好学，要知道礼敬谦虚诚恳，这是佛家讲的法器呀！你有资格、有条件来接受大法的沉船。如果我们对于学问、对于德行、对于道业没有诚意，对于长者没有敬这个敬意，纵然你遇到许多贤德之人，人家想传授给你，你不能接受啊，也无可奈何啊。古时候这些高僧大德世间这些学者，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传人，这是他最欢喜的、最安慰的。但是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啊！遇到了啊，他不肯放弃呀。我们今天许多人说我运气不好，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好老师啊，这个话不可以说，应当回头想想自己对于真正的好老师缺乏恭敬、缺乏诚意。不是没有好老师而是自己不具足条件，这么一个缘故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、要明了我这一生能学到一点成就啊，也就是年轻的时候具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认识张家大师，认识方东美先生，认识李炳南老居士，他们都全心全力啊照顾我，很认真地教导我，我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。很多同学问我，我说我的因素啊，就是两个字：好学，诚恳，好学。